Turning now to Paul's letter to the Ephesians, chapter 4 and verse 17.
现在请随我翻到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造的人。在这一章，使徒保罗开始教导我们具体应该如何行事。以弗所书的前半部分着重讲的都是教义，现在我们来到具体的实践，我们应该怎样生活，怎样成圣。使徒开始讲解这一点，第四章的前半部分着重指的是教会本身，教会的地位，还有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重要性。神也会使用教会传递他的话语。那么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就是具体的实践。十七节开始向我们描述的是人心的悲哀，很精准地分析了堕落后的人类。在这里讲的是罪的教义。圣经描述了一个堕落的人是什么样子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这里的外邦人指的是未归信的人，未信主的人。虚妄的心，这里的虚妄一词，我们现在经常会把它和骄傲联系起来，但是圣经在这里却不是这个意思。虚妄一词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空虚的，用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无用的、徒劳的。别的外邦人存着空虚、无用的心行事。那么心，这是一个人最核心的部分，它掌管着我们的理性和逻辑，是我们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思维的能力，这是人的心。但是一个未得救的人，他的心是虚妄的，是空的，是徒劳。在没有信主以前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写照。那么徒劳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方向，我们对生命缺乏概念。生命是什么？我是谁？我的位置应该在哪里？怎么解释人类的存在？我们为什么会存在？人类存在又是为了什么目的？我们不知道答案，缺乏这一切的概念。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？死后究竟有没有生命？所以徒劳的、空虚的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生命的意义，也没有对生命的概念。无神论却推崇这一点，他们说当然没有，人死如灯灭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死后我们终有一天会分解成越来越小的粒子，重新被吸收，彻底的消失不见。他们也认为整个世界有一天也会如此，他们对这一点笃信不疑，所以他们认为人生没有目的，没有深度和意义，反倒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。十七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就是未归信的人。在这里明确指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是徒劳，是一场空。十八节，这里讲的是人悲哀的处境，他们心地昏昧。我们在信主之前没有洞察的能力，我们没有什么价值观，也没有什么标准。显而易见的是，我们却洞察不了。比如说，这个世界明显是被造的， 它充满了精妙的循环和秩序，很明显是被创造出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极其的复杂，而且充满了条理。但是我们的心地昏昧了，我们偏偏看不到这些。其实我们的直觉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直觉知道有神和他的存在，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有永生，甚至是在我们得救之前就知道，无神论者也不能例外。所以有人去世的时候，他们就暴露了自己，这些所谓的无神论者，他们会说，哦，他在天上守护我们，他从天上往下看。所以我们根本摆脱不了这样的直觉，因为它深深地埋藏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在未归信之前，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，我们看不到这一切。所以这里说他们心地昏昧，这里说的是对属灵的事情昏昧无知，是隔绝的。这是怎样的一个描述？希腊原文是一个合成词，是分开和远远的剥离，所以隔绝是一个完美的翻译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神所赐的生命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也相信你知道，生命可以分成三个层面。最低的层面是动物的生命，第二层是人类的生命，我们拥有思维能力，和动物有着天壤之别。那么最高的层面就是属灵的生命。动物的生命是最基础的生命，人类的生命是有意识的，是人独有的，而属灵的生命就是神所赐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的悟性。一个未信主的人是没有的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那为什么呢？都因自己无知。人的无知体现在他不认识自己，他是神所造的，他自己的构造。人是有灵魂的，他对神一无所知。神是永恒的、无限的灵，他是全能的、全知的，也是圣洁的神。但是人的无知又体现在我们看不到自己和神之间隔着的鸿沟，因为人类的堕落和罪让我们与神彻底的隔绝，我们也对于与神隔绝的后果也一无所知。与神隔绝意味着没有天堂，没有喜乐，更不要说神的祝福。我们对救恩的路一无所知，如何纠正自己？神又为我们做了什么？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认知，所以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。都因自己无知。那么我们讲到了这里，也许你觉得人其实很无辜，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啊。我们生来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。你也许觉得无知不是我们的错，因为无知是不可避免的，没有人教导我们呢。但是使徒接下来要告诉我们，人为什么无知？因为我们心里刚硬。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分析。在希腊原文中，刚硬一词指的是像顽石一般，所以有些译者选择了刚硬，他们心里刚硬。这个翻译其实更加的精准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刚硬的心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那么这就是现实，在这里阐述的就是这个责任。 在英文版的英皇钦定版，他选择了心里昏暗，就像眼睛被蒙上了一层又硬又厚的壳，让这个人眼瞎了。原文也有这层意思，但是一个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心里刚硬。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，我们无知完全是自己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想知道，我们也不肯去听。有人试图给我们解释，但是我们全力抵挡。我们听到，我们去教会，我们读属灵的书，我们读圣经，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定义不要知道，是我们的心理刚硬。十八节的前半部分也许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是最后一句话点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因为我们的心里刚硬，我们定了心要无知下去，这就是人心的写照。那么第十九节讲的也是我们的责任，良心既然丧尽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描述，良心既然丧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指的是良心偶尔的谴责。我们曾经也会觉得难受，可能因为我们撒了谎，自己这样有了自私的行为，对别人不好，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肮脏的行为和想法，我们感到羞愧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些却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想去做这些事，所以我们去压制良心，压制羞愧感，直到我们的良心丧尽，我们变得油盐不进。所以这是我们任性的选择。十九节，良心既然丧尽，他们油盐不进，水火不侵，你没有办法让这个人觉得自己对此要负责，所以就放纵私欲，所以我们要为此事负责到底的。我在没有归信之前，我放纵自己去犯罪，让自己没有羞耻心，放纵自己去做想做的一切，就放纵私欲，每一个词都正中靶心。私欲，希腊原文很难翻译，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这个词真正的意思。希腊原文要表达的是，这个私欲没有任何的避讳，可以任意的去放纵自己污秽的欲望。就放纵私欲，贪行，这种没有底线的欲望，没有节制的去渴望，贪恋着罪。所有的这些词都包含在私欲一词里面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人的境况是悲惨的。以萨华兹曾写过，我们生来是多么的可悲，我们的罪是那样的深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污秽。所以这是我们主动去做的，每一种存在的污秽，不洁净的、淫乱的，甚至是那些肮脏的黄色图片、同性恋、贪恋、沉溺、放纵去做种种污秽，而且是贪婪的去做。那么有一些译本选择了这个 寄于这个词，但是我们传统的译本是准确的，贪行、贪恋、想要更多。所以在这里是针针见血，这是我们未得救之前在神面前的样子。第二十节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你们这些以弗所人已经认识了基督，基督没有让你去做这些事情。二十一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这个陈述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使徒的用词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为什么不说你们既然听了道也受了教，那么就该知道自己要过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。使徒是在传道，但是他强调这一点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英文直接说的是如果你们听过他，所以这就是重点。我可以坐着听到，然后他左耳进右耳出，我可以听福音，但是福音却没有触动我的心，没有让我反省，也没有感动我。但是如果我在福音中认识了基督，如果我听到了基督的呼召，通过福音我认识了福音中的基督，他充满了慈爱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听到了他说我是一个罪人，他对我的警告，还有他的爱呼召我，要让我得到这白白的救恩，得到赦免和新的生命。所以如果我在福音中认识了基督，一切就不同了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使徒的用词毫无瑕疵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让我再补充一点，领受过基督的教导，那么你就无法抵挡他，他会驱使你悔改，让你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，去寻找他，直到找到他。那么二十二节浓缩了这一段的精髓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里指的是我们的言行举止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朋友们，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看这些经文，因为每一个词都富有深意，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。这里是基督的呼召，二十二节，这里可以分成两个层面，我们要从中受益的话，就要同时明白这两个层面。有一个比喻贯穿了这一段经文，能够解释这两个层面的意思。这个比喻就是脱去一件旧的肮脏的衣服，然后穿上了新的衣服。这一件脱下来的旧衣服，指的不是我们上班的时候穿的正装，回家脱下来换上舒适的家居服，然后第二天再穿上工作的衣服。这里的比喻指的是那一套你脱下来就会彻底扔掉的工装。你也许去过施工地，或者是类似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尘土飞扬的，你身上的这一套衣服，或者是这个罩子，现在大家经常用的是这种纸质的外套，这套衣服会极其的肮脏，特别的恶心，你一脱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迫不及待要扔掉的东西，永远都不会二次使用的东西， 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。当你把它脱下来以后，就会把这个恶心的东西赶紧扔了。你会穿上一套干净的、更好的、完全不一样的衣服。那么，首先，这个比喻的第一层意思指的是我们悔改归信的时候；第二层意思指的是一个基督徒后续的生命。同样的一个比喻，但是意思又有所不同。当你未归信的时候，你来到基督的面前，然后就好似你脱下来这个又脏又破又旧的衣服，你要彻底的脱掉它，把它扔掉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做不到。在没有信主之前，你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神会替你做。你在基督面前就像一个婴儿一样。那么，我们当中当母亲的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。笼统的来说，一个2岁半以下的小孩应该还没有学会自己穿衣服。在这一点上，男孩子好像会比女孩子稍微懒一点。所以，孩子的父母需要替他去穿衣服，然后用一些小游戏来让孩子配合自己。有一些孩子可能学得比较慢，这和我们也是一样的。你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穿着旧衣服，这个旧衣服就是用谎言、奸诈、对罪的这种贪婪和渴望编织出来的衣服。我们妄想着罪会让我们幸福，所以我们里里外外都被污染了，彻底的污染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2节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是坏透了。就像拿起一罐过期的食物，它被打开过，细菌进去了，所以里面完全烂掉了，看着就很恶心。但是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它充满了罪和败坏，因私欲的迷惑，我们的心千疮百孔，而且自欺欺人，也会欺哄别人。我们改变不了这一切，所以我们就要像婴儿一样无助，神必须为我们做全部。当你第一次来到基督面前，脱去就意味着你先要为罪悔改，你求告神。抛弃过去的旧的生命，你完全的弃绝它，抛弃它，憎恶它，离开它。但是只有神能扔掉过去的旧生命，你做不到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最终归向了主，那么神会把旧的扔掉，他会把你造成一个新的人。神会赐给你一个新的性情，一个新的展望，更好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还未归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是一个婴儿一样，神必须给我们穿上衣服，神也必须拿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，把新人给我们穿上。但是一旦我们重生得救，这个比喻就有了更深的一层含义。我们每一天都要脱去旧的生命，因为罪依旧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残留的罪，旧的人被压制在我们的灵魂深处，清教徒称之为内住的罪。这个罪埋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它不断地想要挣脱束缚，重新再一次地掌控我们。所以每一天，我们都要再一次的把旧人的痕迹和罪脱去。 我们要向神悔改，有时候是我们的坏脾气、不诚实，或者是别的不洁净的行为。我们不再是婴儿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致死这些行为，但你不是单枪匹马的。当你向神祷告，神就会帮助你，成为你的力量，让你可以致死罪。就要脱去，那么我们重新回到未归信的人这里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我多么想摆脱过去的行为和性情啊！所以我祷告求神救我，让我成为一个新的人。我明白这一切是需要改变，所以我抛弃这一切，也彻底的弃绝他。我为曾经的事感到羞愧，我向神悔改，我也信靠基督和他的宝血，他为我背负了罪的惩罚，为了能够赦免我。然后神就会把这件肮脏的旧人脱去，赐给我一个新的性情。23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，朋友们，你的良心会重新的鲜活起来，你会拥有新的目标、新的向往、新的信靠，你会爱主，也爱他的话，你想要荣耀他，你的心智已经完全改换一新了。然后你得到了这个新的人。24节，新人。这个词很有意思，在希腊原文中其实有两个可以做的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，意思是把一个衰败的、灰暗的身体重新的塑造一下。但是在这里采用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要表达的是第二个意思，就是返老还童，重新开始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新的人不是将旧的生命修补一番，而是一个崭新的、彻底的新生命。现在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有一些人相信自己是基督徒，他们其中也有一些人在这些现代的教会中敬拜全是享乐，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得救，甚至是那些牧师也没有，他们的生活只是改变了一些，其实他们50%到75%还是一个属世的人，他们的品味还是世俗的，穿着和属世的人也是一样，行事为人更没有区别。但是重生归信是一个新的人，不是缝补过的旧人，这个旧人被拿走了，一个全新的人来代替他的位置，这个改变就是这样的彻底。这也是24节所指的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当然我们不会成为神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神会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，我们会折射出神的荣美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的圣洁是真实的圣洁，我们前面提到了罪具有欺骗性，但是圣洁是真实的，是诚恳的。这个比喻的第一层意思是，我们归信的时候，神把旧人脱去，让我穿上了新人。第二层意思指的是我们在后续的生命的这条路上不断成圣的过程。现在我们着重看这一点。首先22节，每天都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朋友们，那个旧人有没有回来呢？你有没有对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态度不好，坏脾气，或者是嘲讽了对方？ 有没有任何不真诚的地方？有没有看一些不洁净、污秽的东西？曾经的旧人的行为，有没有卷土重来呢？他是不是又开始掌控你了？每一天，我们都要省察自己的内心，要向主祷告：主啊，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啊？求你洁净我，再一次赦免我。我们要恨恶罪，要连根把它拔起。所以第一步是看到罪，第二步要定义，坚决地抵挡它，第三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求神帮助我们。第四步，恨恶罪，恨恶曾经犯的罪，或者是快要犯的罪。第五步，致死罪，把它致死，弃绝它。这就是脱去旧人的行为，也是成圣的路。神会帮助我们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24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每天也不要忘了这件事，并且穿上新人。我缺乏什么呢？我是不是对家人缺乏耐心和温柔？我是不是喜欢刺痛别人、敌视别人？或者是我纠正孩子的时候，是不是言辞过于刻薄了？我缺乏什么德行？我有没有穿戴神赐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信心呢？今天我有没有立志要诚实，把每一句借口、谎言、夸大的话咽回去？我有没有柔和耐心的说话呢？我看到我的这么多的不足和错误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今天能够更有耐心，求你洁净我。这就是穿上新人，要祷告求神帮助，同时省察自己的内心。这就是成圣的路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下次接着学习25节，这里开始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。这里讲的是接下来的细节。使徒从这里开始就一条接一条地告诉我们标准是什么。我们今天就是要为此做准备。前面我们讲到了堕落的人，这样真实的境况和分析。接下来就是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的比喻，指的不仅是重生得救，也意指持续的成圣。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。